尉迟恭鞭断紫金门，为了给薛仁贵求情，老元帅碰头而死。这个人分什么人呢？要普通的老百姓死了死了呗，那尉迟恭还了得呀？大唐朝的人哪有不知道尉迟恭的，就是国外也都知道他大名啊。这就等于顶梁柱折了一样，皇上能不伤心吗？程咬金这一看呀，大老黑死了，死的这么惨，大概是被皇上金瓜击饼了。过去有那个刑法，皇上瞅你不顺眼，跟皇上一犟嘴，金瓜击饼，两旁边的金瓜武士举着那大铁瓜在那梆削脑袋上，把脑袋给揍漏了，叫金瓜击饼。你说这刑法多厉害，不用通过法院，也不用通过审讯，这就是专制啊，不讲道理的地方。单说程咬金，他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，他也相信皇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大老黑金瓜击饼，但是呢尉迟恭死了，他这么猜着，肯定是君臣发生不睦了。哎，反正大老黑死到紫禁门外头了，与皇上有直接的关系，他就冒着忙瞎造炮，一溜烟跑到外头，见着文武百官，他就喊开了：各位啊，不得了了，了不得了，老元帅死了，可能被皇上金瓜击饼了。文武大惊啊，哎呦我的妈，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啊，都不知道个人的存在，飘飘然好像腾空相似。但说尉迟宝林、尉迟宝怀、尉迟宝庆，尉迟恭的儿子，仨儿子闻听此言，挤出人群就问：老伯父，你再怎讲，你爹死了，皇上还在那哭呢，可能被这无道的昏君金瓜击饼了。哎呀爹，老子一死，儿子眼珠子都红了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嘛，何况人家父子的感情那么好啊。父亲还京都没顾得说几句话，老爹的命就不在了，能不痛心吗？再看这哥仨跟疯了一样，把宝剑就拽出来，烦了，咱们烦了，不能保这无道的昏君了。他们这一带头，程咬金那几个儿子，哎呦，摩拳擦掌，热心肠也上来了，程铁牛、程万牛把佩刀也拽出来，造反了，这混蛋皇上不能保的，愿意干的随我们来。哇，一二百号像凶神附体一般就出往奔内宫，程咬金也没拦着，他希望这乱子是越大越好。单说李世民正搂着尉迟元帅的尸体哭呢，有人向他禀报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陛下，啪啪啪，大事不好，他们反了的，哎，来了。李世民抬头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如果李世民把尉迟恭的尸体放这不管，转身就走，重新掩门，这一二百人瞪眼杀不进去。为什么呢？那城墙多坚固，好几丈高，况且皇宫大内全都是皇上的御林军，要想消灭这些人也不太那么费事。但李世民没那么做，他把事情啊激化了，要一跑没假也有假了，他知道这些人是出于误会，干脆李世民没跑，把尉迟恭轻轻地放下，他慢慢地站起身形，瞪着眼等着。呼，这帮人就到了，哗， 把皇上是团团围住。尉迟宝林手执宝剑，头一个跳过来，一马把李世民的龙袍给抓住了。昏君呐、啊，我爹怎么死的？哎，你饶薛仁贵也好，不饶也罢，我爹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因何将他老人家置于死地？我爹犯了什么罪了？你说不清道不明，今天咱就完不了，我宰了你！剁了他，把他剁了，把他剁！李世民把眼一闭，一语皆无。你们随便。御林军一看得保护皇上，刚要往上一冲，李世民一摆手，不，退下，退下，退。御林军不敢过来，呼啦朝撤到后头去。皇上就说：“宝林呐、啊，你随便，你要认为着我杀了你爹，你就把我杀了。”我也不想活了，活得太累了，没意思。你看这事儿，他就是这样。要两头打仗，你骂他也骂，你抡拳他抬腿，越打越激烈。可有一方他不伸手，你想你打吧，这人打着打着也就没劲儿了。尤其是李世民，那是一国的君主啊，那不还手。也不降旨让御林军往上冲锋，嗯，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随便。看来其中必有隐情啊！尉迟宝林那是国家的大将，那不糊涂。一看皇上眼泪掉下来，哎呀，心说莫非这里边还有变化吗？不是他打死的我爹。这时候程咬金也看到了，别！哎呀，宝林呐、啊，住手住手！尉迟宝林一松手，回过头看看程咬金，老伯父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爹被他金瓜击顶了。哎呀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老眼昏花，也没看清楚，我也没讲说明白。我说可能，我没说绝对呀、啊。问问皇上不就知道了吗？嗯。问清楚再说，问清楚再说，后退的话后退，你们要造反吗？这程咬金好坏人，那大伙还都听他的。呼啦朝众人闪开了，哥三个搂着爹的尸身这都哭，哭罢多时问李世民，李世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我没杀他，我肯定没杀，惹不起我躲得起，我寻思我躲进内宫，躲咱老元帅折腾累了，回了府了，我再升座八宝金殿杀薛仁贵，这是我的原意。我没想到，没注意，龙袍被宫门给掩住了，致使朕无法脱身。我情急之下，用宝剑把龙袍拉断了。我的目的就想尽快脱身，我可没想到什么割袍断义呀、啊。可能老元帅老爱卿误解了朕的意思了，他认为君臣的感情结束了，悲伤过度啊，鞭断紫禁门，楚头而亡，他碰脑袋自己死的。我在城楼上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故此我开城门，这才来在外面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宝林呐、啊，各位愿意给尉迟恭报仇，你们随便吧，朕不活了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们手里不拿家伙的吗？随便，我绝不反抗。我死之后，谁能当皇上，谁当皇上。老李家的人不干。你这一来啊，把大伙给僵住了。这封建年代那么容易啊，说把皇上给推倒再换一个，那不是三句话两句话的事儿。而且这帮人都是开国的功臣宿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？程咬金你看是真的，李世民哭着说的这话，这个人不说谎话。宝林呢，你们都听清楚没？都听清楚了，不怪皇上啊，
怪你爹心如烈火，你这一着急话没讲清楚，他自个儿先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陛下你看这事怎么办？臣等绝不敢弑君，绝不能推倒唐朝，万无此理。那么各位爱卿能同情我了，这个事儿同情你，还叫我当皇帝啊？当然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首先处置老元帅的事情。来呀，传姑的旨意，把薛仁贵押赴天牢，暂时押起来，全国举哀，超度亡灵，7749天，到50天头再杀薛仁贵。你看这事儿又缓解了，尉迟恭一死缓了50天。咱们简短结说，尉迟府里头，哎呀，挽联高挑，皇上亲自过府致哀祭奠，京城的人没有不知道，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！谁知道这个信儿是无不落泪。薛仁贵哭的是死去活来，薛仁贵也知道，老干爹为了给自己求情，碰头而亡啊！虽然没保下本来，但是父子的感情在那摆着呢，觉着对不起老干爹，那火上大了。这7749天的时间可不算太短，哎，一天两天，也就刚到40天头上。这天李世民刚要赶奔灵棚前去守灵，就听见这个长安城的城外头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哪儿放炮？怎么回事？正在这时，守京城的金营殿帅大刀王君可老头子来见皇上，陛下大事不好，山西太原榆林大同8镇总兵起兵造反，领着大兵10000围攻京城，口口声声要救薛仁贵不死，放了薛礼还则罢了，不放薛仁贵要调炮攻城，血洗长安。现在就到了京城底下了，请求主公的示下。哎呦，李世民大吃一惊啊，真没想到为了一个薛仁贵惹出这么大篓子来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也没法守灵了，跟文武百官一商议，情急之下紧闭城门，到城上去看看吧。皇上上了城了，到了长安城上，手扒着垛口，身子靠着女儿墙往外瞭望。哎呦我的妈！一瞅全是骑兵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铁甲，旗帆招展，皓带飘摇，为首一字排开是8匹战马，为首的一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上一员大将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掌中手使着巨齿和扇板门刀，黑脸蛋子，抱头怀眼，真好像三国的张飞在世一样。再看他拍马舞刀，在城里正骂呢：“昏君呐，昏君，要杀我薛大哥没门啊！”昏君在哪里？外头是鼓声阵阵。那个说谁？太原镇8总兵，这黑脸的就是薛仁贵最好的朋友大刀将周青，后边跟着李庆先、李庆红、薛仙图等7个人。因为咱这个书呢没从头说，没说薛礼征东，要说薛礼征东你就知道怎么回事。那阵薛仁贵啊落了配，住的寒窑，连锅都揭不开，靠着打猎为生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大唐朝招兵，招兵干嘛呀？跟高丽国开仗了。那盖苏文领着100万雄兵进犯辽东，
这仗不打不行了，国大空虚，没有良将，所以呢唐朝开始招兵，龙门县设立招兵处，薛礼到招兵处去报名去了。那薛礼建设的也好，马术也好，功夫也高啊，结果遇上个倒霉蛋，招兵处的负责人张环张世贵没用薛仁贵。薛仁贵回来了，正好路过荒草山，来了一伙强盗，为首的就这个大刀将周青，八个人把薛仁贵给截住了，结果一比五，八个人不是薛仁贵的对手，薛仁贵没要他们的命，他们一看这个人挺够意思，接到荒草山上，后来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。薛仁贵就说，人呢得走正路，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们打家劫舍有什么出息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呀、兵方抽着八百里，要能听我的，解散喽啰兵，跟我前去投军。这周青这八个人真听薛仁贵的，火烧荒草山，就这么的跟着薛礼二次投军，遇上那个倒霉蛋贪官张世贵，张世贵把周青这八个人给留下了，把薛仁贵二次撵出大营，不要。后来薛仁贵三次投军，他才收留了。这段书呢咱没讲，可是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，张世贵为国挡贤呐、让薛仁贵在月字号第八棚当了一名在外的扎草喂马普通的活头兵，你多缺德吧，名册上还没名，编外人员。可周青几个人一看有点不服气，既然那样我们也不当官了，人家哥八个都是参将，不干了，陪着我薛大哥也当火头兵，都到月字号第八棚当了扎草喂马的火头兵。那怎么哥们够意思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出生入死吊着膀子干，就这些年来哥们也没离开。自从平定辽东之后班师还朝，薛仁贵官升平辽王，回到元郡去享福，这哥八个就做了国家的御总兵，镇守边关大同和太原，手握兵权呢。哥们老也没见着，但是信不断。薛仁贵出这事儿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道。后来接着程咬金发的紧急书信，打开一看呢，周青眼珠子就红了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谁掉脑袋我薛大哥也掉不了脑袋，满嘴喷粪胡说八道。谁不了解我薛大哥，我最了解，他是正人君子，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，稍微有点脑筋的人都不能相信。这皇上是个明白皇上，现在怎么昏了，吃什么玩意儿吃的，现在变成了混鸡子了，这还了得了。把那哥七个找来，开了紧急会议。薛仙图就说：“暂办得了，咱不干了，反了。”把手下的军队全拉着，血洗长安城，杀了无道的昏君，让薛大哥当皇上。那皇上哪儿谁不能当？那算个什么呀？指手画脚的，薛大哥当皇上比他强得多。将来唐朝的江山就是咱的了，就是反了，反了，反了。你看这个武将手握兵权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没事儿是没事儿，要有事儿那是心腹大患的。但周青啊，你别看长得挺黑，心比较细，周青一琢磨不妥，那不行，咱镇守边关呢，正因为咱们几十万大兵在这守着，国境才安全无事。倘若咱们为了救薛仁贵把兵权拉走了，边防空虚，外寇乘虚而入，大唐朝不就完了吗？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，不能顾此失彼呀。后来周青做出决定，咱不多带，咱不是八个人吗，一个人带2000人，二八一万六，
一山要骑兵，剩下的军队不动，仍然驻守边防，听候命令，让副将在这带兵。哎，这几个人才点头。周青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。您算算，那调动军队互相换防，那是三句话两句话的事儿吗？又不是都在一块儿，近的行，远的都离着几百里，那么容易调过来吗？所以都得有时间，加在一块儿耽误到现在。后来一闪是骑兵，八总兵领着日夜兼程赶奔京城，就路过潼关的时候过不来了。潼关的总兵也姓周，叫周亮，周亮叫铁枪将。周亮开个城门把他们拦住了。 你们干什么？周青一说，我是太原镇的御总兵，我进京城有事。进京城有事？有圣旨吗？皇上有旨意没？啊，没有。有大帅的兵符吗？没有。有没有官凭路卡？有没有通行证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对不起，潼关你们进不去，我得请示万岁之后再做决定。三说两说说翻了，周青眼珠子都红了，心说这潼关要过不去，我们就到不了京城啊。因此哇哇暴叫，拍马舞刀，大战周亮。周亮哪是周青的对手，一马四刀，咔嚓的一刀把脑袋给烧下来了，周亮阵亡。偏副将刚往上闯，周青把大刀一挥，各位各位各位，别误会别误会，咱们都是大唐朝的臣子，我这次进京非为别故，我是为救薛仁贵，方才是误会，我把周将军一马四刀给杀了，将来有罪我领，跟各位没关系，咱别做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。我现在可不顾及不了许多了，你们哪一个拦着就是我的仇人，我可就对不起你们，要是朋友把道路闪开。谁那命也是闲言换来的，大伙一听周青说的有道理，好吧，闪开一条路，周青这才进了潼关，一口气到了长安，也没安营也没下寨呀，军兵弟兄连口水也没顾得喝，这才把长安城的东门给围困，吊炮攻城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李世民呢，李世民手扶垛口往外一瞅，全都是骑兵，眼珠子红了，嗷嗷直叫。李世民是又气又怕，手脚冰凉啊。下了城，回到爸爸金殿，开御前会议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各位爱卿，哪一个有退兵的良策？程咬金心里头好笑，哼，程咬金心说：“该。”啊，你也害怕了，你早应该害怕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毛病就出在我身上，我写的信把他们找来的，越热闹越好，你不放了薛仁贵你没个好。大老成不发言，谁也不发言，再看文武百官是低头不语，万岁连问数声无人答言。李世民乐了，好，看我的哈哈笑，都不管我了，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我就不信我当一天皇上我有一定的权利，你们不言语我就派你们去，我看你们哪一个个抗旨不遵。想到这一瞅，要派他出城，指定能够退兵。